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主慈爱的手施施拉着我的手，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
有一次我们几个宣教士在一起交通祷告，我们就提到每当要出去宣教去培训的时候，其实有很大的挣扎，特别是家中有小小孩的，就会想到我们究竟应该多留点时间在家中陪家人陪孩子，还是应该走出去。于是想到在这十二年来我的宣教服事，想想了真的眼泪要流下来，但是呢绝对不是难过的眼泪，不是后悔的眼泪，乃是感恩的眼泪。所以当我几年前去到吉林省一个培训点的时候，刚上考遇上了50年最大的大雪，很快那个雪把一辆货车盖住了，而当我要上厕所到山上的时候，一脚踩下去整个人陷在雪地里，那个雪差不多有1公尺深。这时候我需要赶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怎么办呢？所有的铁路公路都封锁了。有个同学说，那这样好了，我们这有马车，让老师坐马车出去好了。但有一个说，那可不成，万一雪大了把老师困在半路怎么办呢？而几个年轻的孩子学生就很高兴，老师你看下雪天留课天，只是要留你在这里多教我们几天课了，是的，感谢主，看到这些孩子那么渴慕，我就愿在那里多教几天的课。在上堂的时候我就分享到，当我在哈尔滨在-24度冰天雪地，而接着我又必须要赶到台北的伯特神学院去教课，那是-32度，经常就是在这种高温低温下跑来跑去。所以这是去年去到东北是-27度，而我们在东北的农村睡的是炕，中间有没有人睡过炕啊？很舒服是吧？这个土做的床底下生活很舒服，可是你半夜要上厕所怎么办？就到外面，这还是雪融了，哎呀就几块板子，那个雪大雪都飘到身上来。所以当我第一次带装饰们去的时候，说这种厕所怎么上，我要冷个半死。除了这种厕所嘛，就是有一种就是这种没有门的厕所，里面养着猪的，哇，那个冷风刺的是全身发抖。那怎么办？这时候我们这种地方怎么有办法培训？我说那就帮他们盖厕所好了嘛。所以我们就回到美国募了款帮他们盖了很漂亮厕所不但有抽水马桶，还有浴霸，人民币10000块可以盖得这么漂亮的厕所。所以一个基督徒，一个传道人，他除了有福音使命要传福音，还要做什么？还有文化使命，要去帮助当地人改变他们生活，要从什么？从思想上改变。因为在中国农村，你要娶儿媳妇必须要有房子，哇，借了很多钱盖得很漂亮，不然没有人要嫁给你了可是里面没有厕所，因为厕所不重要，在外面挖个坑就好了，这是他们的观念，有钱他们舍不得过去很多人募款，我有一个在台福神学院一个同学是韩国的牧师，他说我们一募就是100万美金送到中国大陆去，我说就是给你们搞坏了，原来大家都很穷没事，你拿那么多钱给他们干什么？你不如帮他们去盖厕所 来解决他们真的生活上的需要。你看早期的宣教士到台湾到中国大陆去，都是什么？去办学校、办医院，不是只有传福音，要从生活上去改变。我有一个同工，他说我的女儿在美国读的是土木工程，当他第一次去到中国的时候，回来说他要去做宣教士，他爸说你要做什么宣教士？我要专门去中国大陆盖厕所。可是他说后来结婚了也没有去成。他说好吧，那张牧师张师母这个工作就交给你们吧。所以张师母和我去了六次培训，去盖了两个厕所。所以刚才提到虽然经常宣教士遇到很多的难处，但是我就想到马太福音内的大使命告诉我们，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是谁？ I am with you， 是 I am 的主。摩西遇见神说要问神的名字，神说什么？ I am， 我是。如果有我是的神与我们同在，有天地万物宇宙主宰与我们同在，我们还有什么可以害怕呢？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竭力追求。究竟我们人一生拼命在追求是追求什么？有些人或许想我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有的时候我成为全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包括传道人可能说我要有特别的恩高。但是什么是我们应该要追求的？刚才经文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追求不是我们想要得到什么，而是要追求那神要我们得到什么。因为我们在我们未曾行就我们还没有出生以前，神已经定下了我们一生的计划。有一次在我 Berkeley 牧会的教会，我们在查考标杆人生，就讨论到人活着目的是什么，包括基督徒让我们想我们活着目的是什么，请你们回答我，人活着目的是什么？荣耀神，我们都知道。但是如果有一个人生下来就残废的、残缺不齐不全的，他不生活不能自理的人，这样的人能不能荣耀神？他怎么荣耀神？如果不信主的人说这种人活着是什么？东北人叫遭罪，就是在受苦受累的。哎呀，你看注定一生来是受苦了啊！这种人还不如早点离开世界好了。好，这个照片上面这个老姊妹，我们称她杨阿姨啊，在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的姊妹也是东北人，她就去探访这个杨阿姨。杨阿姨是什么？她是从出生就是得到软骨症，人家称她叫面条儿，就像面条一样，往这里抱她就往这里倒，往那里抱往那里倒，这个抱那个抱，不小心把她摔了，把骨头折了，就骨头也折断了，全身缩成一团。医生说你这样人活不过20岁，因为活着太痛苦了。但是她后来成为宣教师，因为他信了耶稣，他到处为主做见证，说你看我这样的人都能活得好好的，因为我有主耶稣在我身上。当我准备去探访他的时候，想帮他拍张照片，他看到这样好可怜，那是眼睛也瞎着缩成一团。他说没有关系，你尽管照，因为我眼睛瞎了，我嘴巴还能够说话，我还能够传福音，让大家看看我这样人都能够荣耀神。所以听到这个见证，我们就觉得真的很羞愧。我们活得好好的，稍微有点不如意的事情，这有点疼痛，我们就怨天尤人。但是这位杨阿姨一直活到第二年才被主接去，活了81岁。一个20岁就应该要离开世界的人，一个一生不能行动不能自理的人，但是他居然能够成为一个宣教士。所以刚才提到我们一生竭力追求是什么？追求不是我们想要得着了，而是想要知道主要我们这个人活着做什么。我们必须要透过什么？要透过祷告去明白主的心意。 在使徒行传一章十四节这里提到，耶稣的门徒和耶稣和母亲，耶稣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弟兄，他们都在那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他们在那等求等待等候圣灵充满，圣灵降临，要他们要明白主的心意。我们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前，这些来自天下各地的人，也算上有十四个族群，他们在那迫切祷告，这是一个祷告群体，是一个等候圣灵降临的群体。也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呢，结束离开世界最后一次告诉门徒了，就是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事指教你们，并且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耶稣知道门徒关心的是自己的事情，关心的是犹太民族的事情，但耶稣的大使命乃是要门徒要去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因此只有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才会想起主所说的话。在昨天的信息我也提到，耶稣复活以后有四十天之久，天天在门徒中间讲一件事，就讲神国的事，但是门徒听了四十天还是听不懂，他们关心还是自己的民族，他问主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今天吗？同样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讲宣教，很多的教会就说我自己的教会都还没有复兴，我还做谈什么宣教。有很多说大使命说要什么，要从本地宣教开始，要从耶路撒冷犹太群体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但其实圣经不是这样讲。如果读过希腊文的人知道那是什么 and 主耶稣要我们从本地跟外地是一起同时开始宣教的。并且我们想到当时犹太人如果想说我们耶路撒冷还有这么多人没有信主，那不需要往外传了，那我们中国人不可能有机会接受到福音。希伯来书说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我们祷告以后要等候看神怎么做事。我们常常有时候太急了，在上堂信息我也提到，有些怕祷告以后主耶稣有没有听清楚，还是我没有讲清楚。所以昨天我也分享到我的孩子的见证啊，特别在昨天晚上我们又和几位同工交通了。我第二个孩子，他当他十三岁的时候啊，我们到夏威夷去，他溺水了，被救上来了，到这里救人工呼吸救不活了，完了最小儿子说赶快为二哥祷告，他活过来了。所以他回到我们 Berkeley 他就要求受洗，他公开做见证，是主把他的生命拯救回来，他愿把一生奉献给神。从高中大学都非常热心传福音。我说那你干脆你就全心服侍好了，他说不，我爸我要学你一样，在事业上有些精力在奉献给神。所以感谢主，他后来大学毕业时候要找工作，教会辅导说你彼得你要好好祷告，他祷告了快一年都没有工作，我们急了他也急了，辅导说继续祷告，到一年到的时候，同时有他是学的电脑工程，好几个公司聘请他啊，他选择一家 VR 就是王雪红姊妹的公司啊。当他进到公司的时候，老板就说好，彼得交给你的第一件工作就是这里有老式主机板有513片，你卖很久卖不出去你试试看吧。叫他去祷告，主工作是你给我的，你帮助我。很奇妙，过了几天有人打电话要买电脑主机板，就是买这老师买了500片。哇，大家说彼得遇见神了。他继续在祷告，又过了几天又有人打电话来，也是买老师主机板13片，513片，一片不多一片不少都卖出去了。那一年他得到这个项目所有分公司的第一名，拿了5000块奖金。因为他很认真工作，过了3年公司就升他当经理。而在去年5月的时候，他把工作抓不掉，他辞职了，他全时间服侍神。在他婚姻也是一样啊，到20几岁不交女朋友，这个弟弟都笑他，哥哥还不如去当神父好，但是他等候神为他预备， 他说爸妈我如果叫女朋友一定带回来，前年他把一个女孩子带回来，就是他在带敬拜，他还弹吉他，旁边有一个拉小提琴的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成为他的妻子，夫妻同心一起服侍神。在今年2月26号他们生了一个很可爱的一个男孩，感谢主，看到我这个孩子他愿意把，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呢是神拯救回来的，所以他一生要追求是只有神要他做什么，所以他成了我们家的第四代的传道人。因为从我的奶奶我的父亲还有我到我们还已经第四代了，我们甚至我们也宣告我们这个孙子要成为第五代的传道人。所以我们不但要祷告要等候，我们更要顺服。因为马太福音7章21节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什么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天国是神掌权的地方，天国是要显明在我们身上，要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掌权。一个立志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明白神的旨意。现在有些教会就是哇，有那个先知会说预言，很多人要找先知祷告，但是你明白了神旨意，你是不是愿意去做？你觉得对你有益的你愿意去做，觉得那不是你想要你就不愿意去做。如果是这样子，那和那些拜偶像人去算命卜卦有什么两样？因此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计划，我们先愿意说主我愿意顺服，遇福我感谢，遇祸我也感谢。有个姊妹要买房子，大家就提醒她你要先好好祷告，她说是的。所以有一天祷告祷告，神给她一句话，就是在申命记11章那里说，这是耶和华所眷顾之地，是那雨水滋润之地。哇，真好，是吧？雨水滋润之地是神赐的丰盛之地，他就很高兴的把一栋房子买下来了。他高高兴搬进去以后，发现这个房子真是雨水滋润之地，到处漏水。哇，他说那这样子大概我没有祷告清楚啊，这倒不是神的旨意，他就想要卖房子。另外姊妹说，你当时买房子有没有祷告？有，我祷告很清楚。那就对了，你应该要顺服。他说是，就找工人把房子修好了，就住进去。过两年又漏水的，他又想卖了，但想到如果我把这房子卖了，我买这栋再好的房子没有神的同在，我住了也不安心，他就顺服的住下来。过了几年，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很热闹的商圈，房价涨了好几倍。这个见证不是因为神这么祝福他，而是他在顺服等候中学习功课。因为成为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因为他找到神要他一生努力的，要他竭力追求的。所以提到顺服主的旨意，我们就必须要欢欢喜喜的领受神给我们每个日子。我们知道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他当时神感动他要到中国去传福音，那时候他已经有一个位很要好的女朋友准备要结婚了，可是女朋友说你要服侍神我一定支持，你要宣教也没问题，好不好？在英国，中国那么远，又那么迷信，那么落后，他说如果你也真的要去，那我们婚姻就算了。戴德生很挣扎怎么办，最后他还是顺服的去到中国。去到中国以后，他遇见一位从英国来的宣教士，一样爱中国的宣教士，他才知道这是神为他预备的，成为他的妻子。我们常常我们追求是用我们眼睛去追求的，但是神给我们或许不是我们认为最好，却是对我们最合适的。有个宣教士到中国农村传福音，传了好几年没有一个人信主，他实在很难过。可是有一天早上当他打开门的时候，发现外面怎么排满了人，全村的人都来了，他说你们来做什么？
他说我们都要来信耶稣了。他说感谢赞美主，我传不传这么多年，终于神感动你们来了。他说为什么感动你们忽然间来？他说因为有人发现你那教堂门口写的信耶稣得水牛，所以我们都要来领水牛。他哪里写水牛呢？哦，原来信耶稣得永生，但是因为日子久了，这个掉了，永上面一点不见了，身底下一横不见。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为什么信耶稣？我们是要得永生还是要得水牛？过去中国的教会都强调苦难神学，哦，你为主有没有受苦？有为主有没有蹲监？有没有坐过牢？而现在强调是成功神学，很多韩国传进去的成功神学，信耶稣是什么？为的得神的祝福。你看，连在那个电视上，很多大布道家强调都是，只是强调神的祝福。但是不要忘了主耶稣怎么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必须要什么？天天舍己背十字架跟从主。现在你很少能够听到十字架的道理，没有人要听了。大家都要想得福气，但是我们相信施加道虽然是难走的，但是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不但顺服了，还要竭力去做。我有位老师，他的女婿是原来在美国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航空工程师，他最后一个项目1000多万美金，那个辆自行车还在太空在绕行。于是他到了我们乡新疆培训点，哇，闻了那个烧稻草味，他就不行了。他说他从小就很严重气喘病，他的美国带的药都用完了，他再不回美国他就没命了。而过了几年，他被神感动，他带着他的妻子还有一个3岁1个5岁的孩子到吉尔吉斯坦去当宣教师。当我们同去探访的时候，他就在稻草堆在牛粪堆里面要帮助当地人怎么改善他们的农业。所以我们同工说，哎，某某人，你不适合有严重气喘病，你好了吗？他说对哦，我怎么忘了，我来这好几年我就忘了我也气喘病。一个炫耀是我们昨天提到，他必须要先有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精神。什么叫道成肉身？道就是神，神不成人的样子。我们知道主耶稣他30岁才出来传福音啊，他之前在做什么？他只是在一个木匠家里做一个小木匠。一个需要是你要去到那地方，你要先什么？先祷告，先到先关心，为那片土地祷告，为那里的人祷告。你去到那就必须要他们吃什么你吃什么，他们过什么生活你也过什么生活，你才能够去帮助他们，而不是觉得我们高高在上。我在洛杉矶牧会有个姊妹知道我要到北京，说周牧师你好不好去探访我的哥哥嫂嫂，我哥哥嫂嫂他们在首都机场有很高的职务，生活很好，可是很不幸的他们唯一的一个儿子到新加坡去读书，有人带他到教会也信了耶稣，但是后来有一天不幸摔死了，很痛苦，因为他们没有信耶稣。当我去了北京的时候，他们请我去餐馆吃饭，讲了开开心心，后来一讲到他们孩子，特别是做妈妈了，就很难过，眼泪哗啦哗啦流了。他说我这个儿子真好，从小就有爱心，经常帮助人，可是他为什么死了？我实在没有话安慰他们，中年人他们为了儿子这样死了。但说着说着他们说，有一次我们开车出去，有一条蛇从我们前面爬过来，我们赶快把车子刹车了，把蛇弄到旁边，因为我儿子是属蛇的，我们知道他变成一条蛇回来看我们。我说不会的，他是信耶稣，他不会变成蛇。一个信耶稣他也不是死探人事，一天会活过来。我说你想不想你儿子？他我好想我儿子，哪怕让我看他一眼我也心满意足。我说你有一个办法，你一定可以看到你的儿子。他那赶快告诉我，我说你信耶稣将来一定会看见儿子。他好，那我要信耶稣。我就把基要真理告诉他，大家做主日祷告，把他交给当地的我们一个同工。到年底的时候，我遇到这些同
这位同工，我问说，那某某人怎么样？他说他现在好，好爱主，好热心，因为他活着有盼望。当我十二年前第一次要到中国去培训时候，我说是在达尔斯领一个教会的退休会，其中有一位是华神老师说，这不是你要去大陆培训，他说现在很危险，特别那时候我们叫做北美道生，因为我们是台湾道生神学在北美的一个机构，他说很多和道生去都被抓了。我回到家里就和庄主带着我们三儿子，我说来我们来祷告，我说儿子啊，当时主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众人觉得害怕，门徒觉得很稀奇，因为主耶稣明说到耶路撒冷是要去上十字架，但是他定义往耶路撒冷去，因为他知道他来到世上的目的就是要上十字架成为众人的救赎。我说今天爸爸清楚知道是主耶稣要我去，如果我去到中国不信被抓身训导，你们好好爱主。所以当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了。回到美国以后三天我又进到中国去培训，我那时候在洛杉矶托恩斯灵粮堂牧会，我就把服侍辞的，从此走上这条不归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一生要追求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包括保罗他归正以后他先为主要大发热心，在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神的灵不许，耶稣的灵不许，连服侍都要清楚是不是神的带领。这要提到一个智障变博士，这位杨牧师我邀请他到东北去培训，他说我现在还有三个学生都是 PhD， 我中国的农村的村长我不知道怎么去上课，就去到那里很开心，哎呀原来这里也有那么好那么追求的传道人。所以他就做了他的见证，他是在台湾出生的，当生到他的时候他是家中第六个孩子，他说他妈妈又矮又瘦也没有奶喂他了，怎么办呢？他爷爷就到乡下地方找的一个农村妇人，生了一个儿子不幸夭折了，所以一个有奶没有孩子，一个有孩子没有奶。他爷爷就说这样好，来做我们孙子的奶妈，我们每个月给你钱啊。这乡下人当然很开心了，所以这杨牧师他就从小在台湾的农村长大啊，一起玩泥巴一起长，他想他也是乡下孩子，到三岁多的时候他爷说那将不成，要让他回城里来。他说回到城里去，他三十多的孩子就开始进入他的黑暗世界自闭，而且他一看这是他哥哥，这是他姐姐，这是他爸爸妈妈，他说心里充满仇恨，三十多的孩子心里就恨家每一个人，他想你们在城里过这么好的生活，把一个人扔到农村去，但他不知道他如果不到农村去他可能就夭折了。他这样的孩子当然就是什么不会读书，所以等着他到高中的时候，全校一班到十一班是升学班，十二班到二十一班是放牛班，爱不爱读随便，他是第二十二班叫放弃班，读了也没用，他全班倒数第二名，他身份证上面特别盖了一个章，就说他是智障的，同学都叫他白痴。他到了十八岁这一年，他有一天他想说，他妈妈是基督徒，从小带他到教会去，所以他知道祷告，所以他不祷告，他说我今天来试试看祷告灵不灵，祷告有没有什么果效。他祷告完了以后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时候他就下楼，他们是住两层楼了，走到楼下看见有个妇人背着他在那扫地，他知道这是他妈，他说十五年来他都不讲话，忽然间不知道怎么搞，忽然叫出一声妈，他妈吓坏，这孩子怎么会讲话了。他姐是一个电视台播音员，就说来小弟我教你说话，他说他十八岁才学说话，因为一个祷告改变了他的一生。后来他高中第一名毕业，大学第一名毕业，到国外去学了人类学，又到加拿大去学了神学，回到美国又去拿了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 的学位。他提到这样，像我这样的人，这种白痴，这种智障，神也能改变我的一生，因为我愿意把我的一生交给神。所以常常有人问我，在中国大陆是不是没有信仰自由？我说，在某一方面，中国其实比美国还自由。中国早晨五点钟，但十二年前我去到中国的时候，中国早上五点钟不是用唱的来，是什么？真的在早上五点，很多人在那祷告。他们为什么祷告？为国家祷告，为执政掌权祷告，还为逼迫他们的人祷告。他们说，老师啊，我们早期信耶稣很可怜的，弟兄被抓到了，都没有那暖气管，就用手铐把你铐在那个暖气管上，用电电你，看你还敢不敢信耶稣。姊妹们就把你头摁到那粪坑里面。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对逼迫我们的人，不但不可以咒诅，还要什么？还要祝福。所以我们每天早上就为这些人祝福祷告。他带我出去，他说，你看那些公安、那些警察都是我们教会弟兄。这些基督徒用爱与饶恕代替的这些冤仇。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江青说了一句话，今天基督教从中国已经彻底被消灭了，已经被放在历史博物馆了。但是我们看见是谁被放在历史博物馆里面？在中国解放的时候，新教士在中国传播传那么多年，全中国也不过只有七八十万的基督徒，而经过这五十六十年，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是百倍的成长，最少要有一个亿的基督徒。这是神自己的作为。所以在下午的座谈会，有时间让你们看看我们在国内实际培训那些培训点。现在中国到处都是教会，特别是在大学生，去年教员调查，全中国的大学生3%到50%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有所有大学生有61%的人对基督教信仰非常有兴趣。到处大学城，到处都是大学生的团契教会，只要写了几个字以马内利，你看到那就是教会。谁都知道，公安能不知道吗？他如果要抓也抓不完，他抓你干什么？你们如果真的是一些爱国基督徒，每天为国家祷告，为执政掌权祷告了，那不是这个国家能够更好了？所以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一生竭力追求是什么？什么是我们要得着的？在这个不知道看得清楚吗？这有一个家庭，一对夫妻，他们是在长岛的一个教会的宣教之士。前年我到他们教会宣教联会讲到，这位严弟兄他就很感动，他从来没有去过中国，他想去。但他说，说他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一个14岁，一个10岁，能不能去？我说那没问题，我就帮他们安排了一个礼拜的访训队。哦，所以他们回到台湾那天，第二天就到哈尔滨，那天晚上就当夜坐了11个钟的夜车到黑河，就刚才我儿子在那个照相来，他们就一起去那里。所以郑先第一天还是很高兴，那火车有3层楼，爬上爬下很开心。到了黑河，一天上课完了以后，又当天晚上再坐11个钟头夜车回到哈尔滨，就这样一个礼拜时间。到最后一天的时候，这个小男孩10岁小男孩，他就生病了，发高烧了。做妈妈很心疼，一边祷告一边流泪。忽然间，这个小男孩睁开眼睛说：“妈妈，你不要难过。”因为我们很多地方还没去过，或许耶稣借着我生病让我们能够多留几天。哇，我们做妈更难过了，就说：“儿子，那你还想不想到中国？”他说：“妈，你要我说实话。”他当然说实话，他说：“我不想来了。”他妈说：“为什么？”因为我们在美国长得那么干净，在中国农村有的地方好脏。可是借他说，不过耶稣如果要我来，我一定来。我们来祷告。耶稣，求主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一生竭力在追求是什么。特别是我们是一个蒙恩的人， 那我们这么活着乃是要荣耀主耶稣的名。是那位杨阿姨，她生下就是残缺不全的人，但她心里有主耶稣的爱，她成为一个宣教士，到处为主传福音做见证。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杨牧师虽然是一个智障，是一个白痴，但因为他的祷告，他把一生交托给主，主人就改变了他的一生，成为神重要的仆人。我们看到这十岁小男孩他所说的话也是对我们的挑战。他说，虽然我不愿意到中国，但是主要我去，我一定去。接你的呼召，领导我们不但到中国，到非洲，到最落后地方，我们是不是愿意对主说，主啊，请差遣我，我在这里等候。求主将宣教的火点燃我们的心，那我们的火只是为了基督。我们叫祷告祈求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是不是到十二点半是吧？到几点？十二点半，所以还有几分钟，有没有什么问题？下午几点开始？
下午是1:15，1:15开始。
好，那所以下午是一个座谈会。